来持续刚刚的解说，道家所说的八识归元说的理论，到底这样的理论是否真正的说是属于佛教里面的这个宗门教门？他们虽然也称为八识归元说，但是他们认为说哈，第一个净属风即五识，六识属魄，七识属浪，八识属星海，九识属占星。请问大家，这里面的九识是开玩笑说一说吗？是刘灿良所说的是开玩笑说的吗？是真正他们推为最高的嘞，有个第九识叫占星哦。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说哈，净属风即五识，六识属魄，七识属浪。他这个也是真的不懂得这个识到底是什么，完全不知道五识、六识、七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法性啊。然后到底八个识里面第八识的本身的角色，然后呢前五识、第六识以及一根为何从第八识所出生，完全不知道。因为在这个八识归元说这个理论里面，根本就没有把第八识当作如来藏，根本就没有把第八识是能出生万法，是法界实相，是开悟的对象，是真实不虚的。从这句话里面你就看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这样一个理论，刘灿良竟然说他开玩笑的说是第九识，其实没有第九识。那我们就要说在这里面，刘灿良认为道家所说的是最高的经藏，而且是有开悟的，他认同道家所说的是开悟的，是最高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说是刘灿良跟道家一样，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刘灿良本身现在的理论是跟道家一样的，他不是佛教的宗门教门了。刘灿良自己现在所宗的以及所行的教都不是佛教的宗门教门，因为道家这里所说的不是我们佛教的宗门教门啊。我们跟大家讲，这个境界风还有什么四浪，对不对？唯识里面有说嘛，因为有境界风，所以这个七四浪而起嘛，境界风让这七四浪从八四而现起嘛，这是真正的道理啊。所以七个四都是浪啊，七个四都是浪啊。可是他说什么？他说性属风，五四前五四是属于境界风，那么等于表示没有五识的存在。那么这个理论也跟刘灿良现在在说佛法一样啊。我们后面会举证刘灿良讲八识啊，因为他的脑袋里面根本就没有认为有真实如来藏的存在啊。我们后面在讲到他讲八个识的时候，一一的可以让你去确认说，原来他的宗旨啊还是引用道家这种不是佛教宗旨的这个内容在什么，在思维的。那以这样的前提之下，他怎么可能开悟？因为你要开悟找到如来藏，你的教门内容思维一定是属于佛教里面，所谓八个识里面第八识是真实不虚，第八识就是那个能出生万法的根源，第八识就是如来藏，再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第九识叫占性。然后呢他说第八识都是渐修的哦。你看哦，十而言之，以上八个是属于八个是属渐，等于说第八个是渐渐修学清净的啦。连第八识都要渐渐修学清净，只有那个第九识呢，叫什么啊？不属无名，不落因果，不假因果，不假修正，不受一尘。那不知道那个第九识是在哪里啊？法界里面就没有第九识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导师所写的八九识并存之过失？学佛的心态后面导师有写的八九识并存之过失，你如果还没有看的话， 哎，回去以后找一找，你就知道说，说有第九识的过失多严重啊！过失很重的，等于相当于说哈，第八识是虚妄的，第九识才是真的。可是第九识在哪里？第九识在哪里？对不对？那你开悟应该开悟第九识啊，开悟不是悟到第八识阿赖耶识啦、啊。那么阿赖耶识就不是如来藏啊，那阿赖耶识是有生灭的哦，那那个第九识就是如来藏哦。那这样的问题很多、哦，那个问题导师举之不尽，说之不尽，说之不清的，已经要举好多。他在上次那个里面举的100多点啊，他还说还没说完呢，过失这么重啊。所以请大家回去呢，对八九世并存之过失啊，拿出来。对这里做一个了解以后，就能证明说，主张有一个第九世，这个是很大过失的。可是今天刘禅人说啊，道家是开玩笑说的，可道家的人才不承认他是开玩笑说的，他是说的很正式的，非常正式的。那么今天我们说，道家的人绝对不会认同刘禅人所说，说我是开玩笑。那么今天刘禅人说认同道家的性命规则是最高的经藏，所以我们可以说，其实刘禅良是跟道家一样，他是认为第八识是虚妄的，没有第八识。那么这个第九识的占性呢？所谓占性，就是等于相当于回到那种离念凝知、零零散散啊、零零散散那样清清楚楚那一种。那这样不就等于回到六识里面来吗？把第八识阿赖耶识当作染污。当作可以灭的法，当作是假名而说的法，不是真实存在的法，那这样怎么是佛教里面的宗门跟教门呢？那等于开悟不是开悟第八识哦，那宗旨就不一样，对不对？宗旨已经不一样了，那么教门你就不需要去证第八识，因为第八识是虚妄的啊。你要去证的是证实那个第九识的那个占性，那不就是那个离念凝知吗？那这样子怎么会佛教的宗门跟教门呢、啊？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对这里有没有一点概念？有没有？不太清楚的请举手，我可以再说明一下。对这里不是很清楚，觉得我还是不太懂为什么这里有差别的。哦，你可以思维一下说，我们说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宗门与教门？也就今天道家呢，它的宗旨呢是要修命。那请问大家，这个命啊，命在的时候，意识心就在，对不对？哎，所以意识心这种层层湛湛啊，凝凝绝了，是不是？命在的时候，这种层层湛湛、凝凝绝了，是不是就可以很久？所以基本上修神仙学，就是让这个人层层障障泥泥结合，这个心可以持续很久，这个就是他们称为第九世的那个层，这个占性啊。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道家的理论里面，你看他说那个心海啊，心海就是等于是父，就是在这里面这个第六世就是波，第四第七世就是浪，然后呢前五世是属于这个境界风。那等于说这个境界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了别作用的，前五是等于没有任何了别作用的。可是这跟我们讲跟大家讲的五蕴十八界完全相违背耶。我们跟大家讲五蕴十八界，不要讲到五蕴十八界啦，我们讲到四蕴啦、啊、五蕴里面的四蕴，色受想行识的四蕴。世蕴里面这个六个世啊，眼世、耳世、鼻世、舌世、身世、意世，个个都有了别作用哎。眼世负责了别色尘，这个能见的这个就是眼世的什么？眼世的四性啊。你怎么可以说眼世只是境界风呢？啊、哦，你不能把眼世当作境界风啊。耳世就是能够了别生成啊，所以了别能够听闻，这个闻啊就是耳识的识性嘛，闻嘛，你能够听闻到声音表示有耳识的存在啊，所以生成是生成，闻性是闻性啊。 哦，你能见是能见，色尘是色尘嘛，你不可以把这五个事当作是这个境界风啊，这里面已经是没有一点佛法概念的东西在里面的，是随便讲胡乱说说的。所以他说境界风就是五事，然后六事是波，六事是个波，波然后呢波跟浪，波跟浪其实是波浪是一个法，他把它分成两个法。然后说八事就是心海啊，到底他的八事是指什么？然后这个海里面的层层战战，层层战战不就是他的理念灵知吗？所以他这样的理论里面认为说这八个事都是无明，哎，这个八事都是无明而因为这样子而现起的，哎，那把八事当作是无明，有染污可以渐渐修除干净的法，渐渐修除清净的法，然后这个成善性呢，永远怎样？永远是白净事。所以刘灿良说啊，道家是把如来藏、阿赖耶变成一熟事以后，无垢事到无垢事，道家给他取名叫白净事。可是道家有说吗？有说第八世这个心海渐修以后变成白净事吗？他这句话有说吗？啊，八世归元呢，八个是归元，归到他哪里？归到这个层层战战呢。大家知道这个八世归元说就在讲这个，哎，整个八个事都是因为这个意识心的层层战战归到这里面来，所以他们才要去修神仙学啊，要修命，要保身啊。所以你看道家的宗门教门一不一致？有没有一致啊？道家的宗门，道家的宗旨是要修长寿长命，修命啊，对不对？他的修命，所以他的教门的理论就告诉你说，哦，你啊那个善性才是真的。好，那其他这个八个事他也没有说明是什么，这些都是虚妄的。所以你讲话这个善性呢能够延续很久，它就变成真的。所以你看他的教门，你要什么？要修内丹外丹，修神仙学。所以这个道家本身自己的宗与教是不是一致？一致的嘛。可是他这个宗门教门是不是佛教的宗门教门？不是啊。所以这样大家知道这个差别吗？要懂这个差别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在排斥道家，我们今天不是在攻击道家，不是，我们只是告诉你说他的宗旨是这个，所以呢他的一些内容要学习的称为他的教门就会朝那个方向去。可是如果你是佛弟子，你是有法眼的，你已经有慧眼的，你就会看出来说，我今天如果要求解脱，你到底要修真正佛教的宗门教门，还是去修道家的这样的宗旨跟教门，哪一个？佛教的啊。啊，请问道家的法跟佛教法一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啊。这种不一样，懂得不一样，那就是会，那就是会。不知道不一样，把它混为一谈，那就是没有智慧。所以说刘灿良自称开悟，可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一个开悟的人怎么会没有智慧可以区别说道家的法能不能开悟？这个是一个很从事项上就很容易区别的嘞。所以我们今天说啊，你不要讲说他开悟的如来藏是什么，你先别说，可是你来从事项上这种能不能检择，能不能区别这个宗旨，这个教所教导的内容是不是跟佛教一样，这是基础。哎，这个是什么？这就我们说哈，菩萨你今天要走这个菩萨道，你要走五十二阶位啊，你就要为什么说要在信位里面满足以后才能进入住位，这样的基本道理是在信位就要满足啦。也就是说你信位满足以后你就会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早就已经信位具足了，才会我一讲你就说对啊。 可是今天如果是刘灿良以及他学员，他说不对啊，因为有的人告诉我说哈，说有的人辗转啦、啊，辗转讲这句话说哈，如果我们说啊，刘灿良是一贯道，那他就是一贯道，也就是他跟着刘灿良学嘛哈。他说如果刘灿良是一贯道，那我就是一贯道，意思就是说他不在乎啦。那么这样子，请问他信位具足没有？
没有，
没有啊。等于说对他来讲，他要学大乘法，他要走菩萨这条路，他在信位上还要熏习很久很久很久啊。大家知道这个差别吗？不是说哈，他今天能言善道，他今天看起来很有学问，就已经在住什么住位啊？不是这样子。这种善根、这种信根、这种东西啊，不是从世俗上的表象这些来区别的，而是看你自己在这个道理上能不能做选择，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说哎，对，这样才对，哎，这样的话就是有方向偏差啦。哦，所以你说哈，他这里讲啊，这些八个事都是无明啊，因为无明色身啊，由这个自己的身土这样来现起的。第九事就是白净事，意思就是说，他认为道家认为第九事从头开始就是白净事啊，不是说哈，像刘灿良讲说，哎呀，只是道家不讲如来藏啦，哦，就像那个他说白水老人。听不懂如来藏啦，他不讲如来藏，他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说，他的法没有就是没有啊，你不能用你一厢情愿的东西来讲啊。为什么？为什么刘灿良会这样讲？因为这是一贯道惯常的说法。你会说，欸，奇怪啊，我们就不会这样想啊。可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他是一贯道背景的，到现在为止还是，等于说遵从一贯道的这些，做法在实行的，他才会这么讲。所以如果说今天跟着刘灿良学的人，你不在乎，你不是想要学大乘佛法，那当然我就没话说了哈，我就没话说。你只是想学着刘灿良的口才，因为有的人认为说刘灿良口才很好啊，你只是想要学那个口才，你也想要学他的口才去说给别人听，那这里就要考虑因果了。虽然说那是你的喜好，可是要考虑因果，因为这样子去误导别人，那因果非常重啊。所以我们说哈，信位满足的人对因果是会有一分信的，会相信哎，有这样的因，有那样的果，我们对因果上面要去注重，那才会叫信位有基础的人嘛。如果说不在乎因果，那么这里表示说哈，他什么时候才能在性位能够入而满足性位，遥遥无期，看不到。因为当他去误导别人的时候，他将来要去受的这个果报很重。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然后再听闻，好像哎听到正法，结果一听到正法，又是听到像类似刘灿良这样误导别人说的法。又不能接受我们告诉他有过失要赶快改进啊，不要继续陷入过失里面，又不能接受。只要他的信根具足，他就能接受了，信根不具足就不能接受了。所以呢，当你在感受到说为什么我们劝他不回来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因为他的信根还没具足，你就不要太过难过了，你需要付出很长的时间来摄受他，因为你会替他担心，表示你跟他有缘。你跟他有缘，可是你又想摄受他，你就有心理准备，你要摄受他很久，不是只有这一世，好几世都要一直摄受他，到他性根具足。因为你过往可能跟他成为家人了，可能在好几世以前你跟他是家人，所以你这一次非常关心他。那既然这样，你就要付出更大的耐心，你就要心里要接受了，说不可能不是这一世，可能不是这一世能够转变的啊。好，那现在我们说，对于这个道家性命规则里面说的八事归元说里面，基本上他们是不认为第八事是所谓的能出生万法，是叫如来藏的，是开悟的宗旨，开悟的标的。 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在里头。而他们所说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白净士，这个白净士是顿时，顿时也就是说你开悟到他，他就是白净士，你不假不假修正，不假因果，不落因果的，他认为他永远就是白净士。那么这样跟佛法真正的道理是不相符合的，因为我们跟大家说第八世现在叫做阿赖耶识，现在不能把第八世叫做无垢世啊，对不对？虽然说第八世它有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这种清净性，这种人无我法无我的真如法性，它本身的心体是清净，可是它现在含藏了这么多无始劫以来，过去无始劫以来含藏的这种因为无明颠倒戏论熏习的这个我执烦恼习气随眠这些染污的种子，所以你不能称它叫无垢世啊，对不对？所以现在称为阿赖耶识啊，因为它有什么阿赖耶性嘛，就是能藏所藏执藏这种阿赖耶性嘛，这种阿赖耶性不是他自己愿意的，而是我们的染污的意根，对不对？意根染污，还有意识的没有具足，没有具足智慧，没有具足善根，没有具足种种的福德资粮，没有办法去把染污透过以前没有能力把它消除，但是未来呢，透过像这一世一样慢慢修除，未来可以慢慢把里面所含藏这些染污的种子去除，到我们未来三大阿僧祇劫满成佛的时候，里面所含藏的种子完全是善法，完全是清净的，那么那个时候整个第八世心体以及它含藏的一切法种通过清净的才可以称为无垢世。而在佛法里面，佛也不说叫白净世，这个法白净世这个名声佛在经典里面是没有用的，是一些古诗古德祖师啊偶尔用一用啊，事实上在经教里面佛是没有用的，佛没有用白净世这个名词，他只告诉我们说在讲唯识的时候告诉菩萨说这个事呢又叫阿赖耶识，要做阿陀那识，要叫做一熟识啊，又将来成佛完全清净完全纯善的时候称为无垢识。他对识呢有这几个名称，但是这几个名称呢要根据内容的不同而才能说现在这个时候叫什么识。现在我们在菩萨在七地满心之前都称为阿赖耶识，七地满心进入八地啊，进入八地一直到等觉，一直到还没成佛之前就称为一熟识，成佛以后才称为无垢识啊，这个很明显啊。这个内容为什么这样叫阿赖耶识，为什么这个时候称为一熟识没有阿赖耶识的名称，为什么到佛地的时候称为纯净纯善的无垢识，这些都有它的道理存在的。那么可是你看啊，道家不是像刘禅能讲的说是把如来藏啊叫阿赖耶变成一熟识以后无垢识，然后道家给他取名叫白净识，完全是刘禅能自己去一厢情愿说的，因为道家的道理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道家的宗门理论基础主张第八世是什么，是虚妄的，因为你可以修成真的，从染污可以修成清净，从不是真的可以修成真的，请问那是虚妄的还是真实？你能够从染污了以后把它全部变成清净的，可以把它从虚妄的变成真的，这个法表示它是可以变的，对不对？可以变的话那就不是真实啊，因为它的道理并没有所谓说它是有一个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它没有这样子道理啊。所以它把第八世当作是一个 第八是本身当作是什么？当作它就是一个染污的，并没有说我们说第八是本身心底它是本来自信清净涅槃，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概念，并没有这样的理论基础存在，道家没有的。我们从他这一句话，我们从他这一段八四归元说里面就知道，所以佛法的宗门教门绝对不会落入过失里面呢、啊，因为道家这里面，我们有人说，假如说我今天不是要修学，把它当作佛法来修学，我也不用去说它了哈。它有没有过失？其实我们也不必说它，因为道家本身呐、啊，除了一贯道以外，道家本身并没有来跟你争说它是佛啊，没有啊。从很早很早以前啊，几千年前，有没有哪一位道家谁来跟佛教争说他是佛？没有嘛，对不对？只有一贯道，就一贯道啊。一贯道会来说哦，哎，道家也开悟，因为他们就是认为他们的无极老母是第一嘛，所以从无极老母出生出去的，当然就是一样啊。所以他把释迦牟尼佛佛教当作是从他无极老母出生出去的一个啊。所以只有一贯道才会这样子说啦。所以呢，我们说刘灿良自己呢没有责罚眼，他连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去了解说道家本身自己的宗门教门是什么，佛法真实的宗门教门是什么，刘灿良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背景完全是一贯道的内容，他从一贯道等于说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一贯道的这信徒啊，可以这么讲啊，哦，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种现象，不能够去理解说为什么道家所有东西是跟佛法不一样，他不能够理解。所以呢，他把道家的欲界神仙学来当作佛学研究。其实简单的说，刘灿良基本上就是属于研究这个阶段的。研究以后呢，又不甘寂寞，想要讲开悟，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呢，宗门跟教门必定有它不可分别、不可分开的一个地方，哦，一定是一致性。所以宗门教门里面说，佛教自己的宗门教门，以及其他，比如说道家啦、儒家啦，啊，其他的啊这些，当然这些他们自己有他们的宗旨。也有他们的行门，那个行门就是指教门，啊，所以呢，当你知道以后，你将来去观察其他的宗教，因为我们并没有排斥其他宗教哦，大家这个前提大家一定要深植入心中哦，也就是佛教本身并没有去排斥别的宗教，我们不是说今天佛教又排斥所有世间一切宗教，哎，道教也排斥，什么也排斥，并没有排斥哦。可是除了说哈，来道法，来道佛教的法，而且来毁坏正法，我们今天才会出来说话，否则我们从来不会去主动要去说哈，要去把哪个宗教拿出来评论去破斥，不会的，对不对？大家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你不要讲说，哎呀，那个，我们是好于评论别人，不是这样哦。这样的话就我们就太委屈了，其实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是好于评论别教啊，不是，而且各个宗教各自我们都没有，佛教并没有去排斥其他宗教了，而是今天因为有关正法的法脉，正法的命脉，以及有情的法身慧命，正法的红传受到破坏了，所以我们今天才为了护法，为了护持正法，为了护持大家的法身慧命，才出来做这样的一个，算是为大家详细解说那种差异性。啊，这个你心里接受了以后，你就能够了解我们的苦心在哪里，你也能够应用你的所知来帮助别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刘灿良呢。他自称啊，他很早就皈依广老这个真相，哦，他因为他跟我们说，他跟我们会面的时候，他说啊，他很早就皈依的广老啊， 因为这句话我们没有办法回应啊，啊，因为他跟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这样讲，意思是说我是佛教徒，我是佛弟子啊，我不是一贯道的。他跟我们会面的时候，因为在场也有很多人在嘛。可是事实上，我们要告诉大家的真相，如果犹如他所说，他很早就皈依广清老和尚，那么到底有没有实质的意义？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一点 A 点，刘灿良真正依止随学的师父就是一贯道的白水老人，倘若是皈依广老在先，那么就是毁坏了三皈依戒，未成就誓不坏性。又如果皈依广老是在白水老人之后，表示属于道法皈依，因为实际是身口意行皆是依据一贯道的理论而呈现故。我们来说明一下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你看哦，他在前面一直赞叹，一直赞叹白水老人，对不对？可是他却没有赞叹过真正开悟的广老。广老是真正开悟的，那时候他如果说他真正的皈依的广老，可是怎么从来没有看他赞叹过广老的言行啊，广老的这些跟学人的对话都没有引用出来啊。可是对这个白水老人是一再的赞叹啊，然后对这个道家啊说啊，一再的赞叹说道家的性命规则是最高的经典。可是我们刚举证他的性命规则讲到是八识，你看一塌糊涂，对不对？根本就理论根本不能存在，不能成立嘛。所以说他如果是皈依广老在先，假设是真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啊，他说的话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哪一句话是真的，因为太多太多的话没办法求证了。假如说他真的是皈依广老在先，那么他又去依止又皈依一贯道白水老人，那就是毁坏了三皈依戒，毁坏了三皈依戒就没有成就誓不坏性。大家对于这个部分要知道很重要哦。三皈依戒啊，这个戒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戒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皈依的三宝佛法僧三宝，你就不能再去皈依外道了。你除了三宝以外，你不能说我今天来皈依，好，广老是属于三宝哈，广老是属于佛教的僧宝嘛，皈依广老，我再去皈依这个白水老人学法，那么表示说他今天那个原来的这个三皈依已经毁坏的。因为三皈依为什么要守护大家，叫戒，为什么要守护大家，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在后面要申论的三皈依的真实意。因为三皈依对大家有很重要的意义啊，那么这个很重要的意义呢，一留待哈到那个时候再说，免得重复了啊。那今天就说他皈依了以后，在三宝中皈依了以后，又去皈依这个一贯道这个白水老人，就毁坏了。誓不坏性的意思就是说哈，你要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什么？皈依戒嘛。皈依佛所制定的戒啊，对于佛戒你要依止啊，对于佛你要你对你依止于佛，依止于佛所说的法，依止于能把佛的法传给你的僧宝，依止于佛所制的戒，为了做什么？为了能够受三皈依的功德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个性存在，就是你今天为什么愿意三皈，就在这里啊，你对三宝有信嘛，你相信，你对三宝有信，你对这个佛崇仰这个佛哦，佛的功德，佛的无量功德，对不对？佛你看他有十个名号啊，佛又有种种实力，是无所谓，三十二大人像，八十种随行，种种当然也觉得非常敬仰啊，你对佛很敬仰啊，对于法你又觉得说佛所说的法好像都听起来让你能够如鱼作意，感觉很清凉啊。啊，对于僧宝，对真正的僧宝能够尊从这个法而行，能把法教导给你的，你也很尊敬啊。你觉得说依止这个僧宝我也可以学到佛的法。这是有个性存在啊。 还有呢，哎，依止于佛所制的戒，比三规有五戒，对不对哈？哎，设五戒可以保住未来世人生的保证啊。所以我只要设五戒以后，我未来世绝对不会落到三恶道啊。就三规五戒，就是让你呢，下面我们讲，让你不会落入一生，不会落入一生性，不会落入三恶道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德啊，道理呢，就后面再说了。所以说，这没有成就誓不坏信呐、啊。所以刘禅良本身已经毁坏了三规一戒，毁坏了誓不坏信呐、啊。那假如说了哈，他是皈依广老，是在白水老人之后，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皈依广老，不知道，没有证据。然后假设说他是皈依的白水老人之后，再去皈依广老。那么你应该是以最后皈依为基止，对不对？他今天依止的白水老人，哎，他想一想又去皈依广老，那应该是以后者为什么为最后的选择嘛，对不对？为什么他要去皈依广老？表示觉得说，嗯，还是皈依广老好、哦，否则为什么还要再皈依广老呢？所以假设他是皈依广老是在后，那么应该要依止。皈依三宝以后的身口意行，佛弟子的身口意识而身口意行而行嘛。可是他所一切的身口意行却仍然属于一贯道。就我们刚有跟大家说了，他在自家的佛堂还是在行一贯道的叩头礼，那么表示他是道法皈依啊。道法皈依这个是罪很重的。道法皈依，道法受菩萨戒，道法来求这个正法，这个罪都很重的。上一次我们有跟大家说哈，哦，这个外道的事情嘛哈，外道道法的事情，在那个讲这个谈经辩论的时候，这个都是要受第一业报的。把道法所得再去说给别人听啊，说给外道听啊，这个果报很重的。所以呢，刘禅良对这个部分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他所有这个理念都是一贯道的理念，才会不知道这些这么重要的基础。因为这是一个佛弟子的基础啊，佛弟子在信位要满足的基础就是这一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讲，不管他是皈依广老在前，皈依广老在后，都有过失。所以他跟我们说他是皈依广老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实质意义、哦、没有实质意义。在第 B 点，一贯道的主张，三教原是一理所生，虽分门别户，言论各有不同，然而就其实际概属一理，三教宗派皆由无极一理而生。这个是一贯道的主张。一贯道呢，一贯道基本上它是他们所尊崇的是什么？无极理天啊。后来呢，无极理天是什么？感觉很虚，感觉好像是虚虚的，抓不到，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把它想象成一个无极老母，可以出生很多猿人。他们认为说一切的人都是从这个无极老母出生出去的，所以称为猿人。那这些猿人呢，哦，出生出去的，这个下面还会再讲啊、哦。然后他们认为说这个三教啊，就只是什么啊，儒家、佛教、道家，这三教都是这么一个无极理天出生的。所以呢，虽然分了一个所谓儒家、道家还有这个佛教，其实虽然说的不同，可是通通属于他们这个他们一贯道的这个无极老母这个道理，这个是一贯道里面的宗旨啊。所以他们认为说三教宗派皆是由无极一理而生嘛，所以他们才会认为说他们的无极老母最高，是高高在上的。可是他们今天的无极老母是把它想象成一个人啊，是一个人哦。所以这个人呢，还会派什么？还会派谁去做什么？派谁去做什么？所以他们经常哦，要什么要那个下什么这个谁谁谁要来下宗旨给谁，指派谁来下他们的宗旨， 就把他什么，把他成为一个神话神论，那个就是一个我们说这个哈，今天就讲什么神什么神降机来跟你说什么，就用这种方式啊。所以他们一贯道里面有降机这种说法。同时呢，一贯道所申论的无极之理是什么道理呢？他们认为说，无极有生育天地人类万物之功能，是由无形而生有形，因有形而有名，是为母，所以称之为无极老母。且无极既能生天，既能生育天地万物，而为天地万物之主宰，其体为理，其用为神，称此神曰上帝。无极老母又称为冥冥上帝。所以呢，他们呢一贯道里面的上帝指的就是无极老母。所以呢，他们就把现在的基督教天主教的上帝也认为是他们无极老母所生的，所以他们自己内部也称上帝。所以呢，他你看哈，他这句话的理论，这个内容哦，是我从他们一贯道的内部资料摘录下来。要是我是不知道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因为我没有涉入一贯道，我本身是一开始我就学佛教啦，我就开始就是佛弟子啦。对于佛一贯道的道理是他们在思考什么，他们理论是什么，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因为不得已，你如果不知道，你怎么去说它不对呢？所以我们不得已只好去阅读他们内部文章，啊，因为我们有很多已经回归三宝修学的，原来是一贯道的人，啊，已经是弃舍他一贯道这些的这个等于说不要再成为一贯道的信徒，自己回归到真正的三宝修学的，所以他们把他们这个自己在里面他们所学的东西拿出来让我们了解。哦，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道理呢，他们的宗旨就知道说，一贯的宗旨里面，他的宗旨就是说，无极老母是他们最高宗旨。可是无极老母却是一个人呐，一个人，因为能够派什么，能够派谁做什么，能够派谁做什么。如果不是人，如果说只派人做什么呢？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说哈，一贯道会把儒家、道家以及佛教的这些通通认为说，哎，你们都开悟，因为他就是认为他们的无极老母最高，所以一贯道里面有一个派系，就是这个白水老人的派系，也就是专门讲明心见性。因为一贯道的派系里面有一些是不讲明心见性的，一贯道不是全部讲明心见性哦，不是。一贯道分的派系里面有一些，他是行什么行孝道啦，行一些什么这个人间的这些善行善呐、啊。有一些派系啊，就像这个白水老人这个派系，他也是要跟你讲明心见性，可是他却不是我们佛教里面所谓真正的明心见性的东西，而是属于他们自己一贯道理论的东西。所以呢，从这里面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最高的宗旨就是这个无极老母，而认为一切的，不管是谁，你是这个基督教也好，你是这个回教也好，你是道家，你是儒家，你是佛教，通通是由这个无极老母出生放出去的。请问这个道理你要不要接受？不能接受嘛，对不对？可是他们却他应用一个创造的名称，通通归纳为他们自己的。为什么会这样？有其背景啊，我来跟大家说明。接下来他说啊，一贯道的宗旨是上帝呢，他们上帝就是指他们冥冥上帝，不忍九二原子同理浩劫，所以他们普降一贯大道，就拆下弥勒、观音、济公共伴收缘。哎，原来弥勒菩萨还是被他的无极老母所拆下来的，啊，你看你要不要接受这个？我不能接受，我是不能接受啊，你能接受吗？对啊，哦，然后呢，收缘以后呢，所以为什么一贯道了也有求生弥勒那愿的，求生弥勒净土的？所以的话，他们求生弥勒净土以后就怎样，就被收缘了，就归于理天，就解脱了啦。 而且这个解脱叫什么？叫成佛啦。你说有这么简单吗？成佛这么简单啊？所以我说哈，真的是也很可怜啊。他们一心也是想要求解脱，可是就是这一观到本身没有法，那他来到了佛教的法，他又不甘寂寞，哎，他要去到道家的、儒家的、基督教的、回教，他通通要归为他们自己的。这个理论哈，等一下，哎，等一下会讲到，对，下一章会讲到，最后这个第五。甲乙丙丁戊戊点会讲到，我们在那里说就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前面这个说皈依礼天以后，由明明上帝派三官大帝来按宫定国，也就是升到了那个弥勒内院以后，你是什么样的公国，是由这个明明上帝就是无极老母啦，派一个叫做三官大帝，我不知道那个三官大帝是谁了哈，来定说啊，你是什么国，你是什么国，怎样来判呢？就是看你拉了多少人，你拉的人，他们认定了，这是他们认定，你拉的人越多哦，你的功果越高。所以为什么刘灿良一直在拉人要跟他学？其实他的理论就是你赶快跟着他的方式走。他的功果就会越高，他就是一贯到了行者啦，一贯到了行者，哦，所以他来主张，就是他最后的这个最后的终点，就是要升以升美乐的月为最后的截止点嘛，这个我也有举证出来，也是他说的哦，不是我捏造的哦，哦，所以我们说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一贯道的宗旨是这样子，这是一贯道自己的宗门。他没有自己的法啦，他就是把这些五家的东西，然后把它拿来当个自己用，以后自己再设一个无极老母，把你涵盖，又超过你，要超越你。现在我们来说，为什么我们要说哈，刘灿良说他皈依广老没有意义呢？第 C 点，我们刚刚讲 A、B、C 对不对？第 C 点也来证明。第七点就说，刘灿良假借佛法的名行一贯道之理论，这是很严重的哦。假借佛法之名行一贯道之理论，这是诈欺行为哦，大家知道吗？这是欺骗善良的佛弟子，欺骗的说我想要学大乘法，我想要求开悟，这是欺骗人的诈欺行为。所以我们要从这里来了解这个假这一点。我们说哈，刘灿良教人礼拜如来藏，意念如来藏，实质就是礼拜一贯道之无极老母。这个我们要跟大家说哈，一贯道所行之叩头礼，就是为了保天命，确保能回到无极老母之礼天。这个是他们内部的一贯道内部的文件里面这么教导的哦。就是这个行叩头礼啊，就是为了保住他的天命啊。欸，他们被点传师点了以后就说我天命啊，没点就没天命啊。啊，他们点传师跟你点说啊啊，点一下就说你有天命啊。啊，你要经常叩头啊，啊，经常行叩头礼啊，要保住这个天命。那么呢，我说哈，刘灿良跟他学的人有提出问题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礼拜如来藏就好啊，我们就是意如来藏可不可以？因为他挑战我嘛，哦，上一次会面的时候挑战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意如来藏？为什么不能礼拜如来藏？哦，那这个地方呢，我就跟大家说了。以刘灿良从一贯道的背景来讲，他就是要你名义上说教你开悟如来藏，实质上就是要你行一贯道的礼啊。这个是不道德的行为啊。因为啊，你是学佛的人，你是佛弟子，你对三宝是不是就是有那一份信，然后还有一份恭敬，对不对？那个恭敬跟那个信啊，你当然是礼拜三宝啊，礼拜诸佛菩萨，对不对？但礼拜诸佛菩萨，我们来闲锅，我们这一次礼拜的不太够哎，因为你看那个哎，我们这几天啊，哎，我们好像不会听到《法华经》，不会听到那一段啊， 因为《法华经》里面在佛在受记这个阿罗汉，就是小圣啊，回小向大，回小向大以后，他已经成为阿罗汉，然后呢也是菩萨了哈。但是他的前面都是修学这个小圣法居多嘛哈。那他受记成佛的时候，他竟然还要这个礼拜供养多少亿万的诸佛菩萨，要去做这种恭敬礼拜，这个必要修的这些福还要补修起来。所以你看，我们经常礼拜诸佛菩萨，我们有时候这一世还觉得说礼拜诸佛菩萨嫌不够了，因为将来如果不足，你还得真正去补足这一段应该所修的恭敬礼拜。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很乐意来礼拜诸佛菩萨？是不是？然后我们跟大家讲说，你要忆佛拜佛，哦，跟你说你选一尊，选一尊你所相应的佛菩萨，对不对？啊，阿弥陀佛也好，释迦牟尼佛也好，观世音菩萨也好，甚至你说你对大势至菩萨相应，你说对这个普贤菩萨相应，你说你对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相应，甚至于地藏王菩萨相应，我说都可以啊。诸佛菩萨你只要相应的，你都可以意念然后去修你的忆佛拜佛啊，对不对？我们不会告诉你说，哎呀，反正你就忆如来藏就好，你拜如来藏，我们不会这样教你啊。因为对于诸佛菩萨的恭敬，我们都觉得说嫌做的不够呢，怎么可能会说就好像他们说啊，你就那个拜如来藏啊，你就忆如来藏就好。甚至于说我们下面也会讲啊，他甚至于说你就那个皈依自性三宝啊，对这个身正的三宝也不用皈依。哎，我们后面会举证啊，哦，真正的佛弟子以及真正的善知识不会这样子去教导说，哎，你就拜你的如来藏，忆你的如来藏，这个自皈依自性三宝就够了，不会这样教导。哦，所以我们说今天从这个刘禅堂那边来的，他们有疑问，等于挑战我们啊，认为说我们这样有什么不对啊，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如来藏既然是这个具足功德法啊，如来藏既然是自性佛，为什么我不能忆如来藏？为什么我不能拜如来藏？但是这个道理对于他们性根都不具足的，怎么能了解呢？怎么了解说你自心的礼拜诸佛菩萨这样的一个礼拜的供养都还不够呢？哦，你这一世这样做都还不够呢，你还要求说我不必礼拜诸佛菩萨？那你诸佛菩萨你那个恭敬心到底有没有啊？对诸佛菩萨没有恭敬心，那你学什么法呢？对不对？哦，这是一个很浅很浅的尝试呢。所以我们说哈，你看第一点，刘禅堂在说他是在弘扬大圣法，弘扬这种所谓明心见性的法，说他是菩萨，可是今天所做的所教导的却是一贯道的行门，你看看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哦，就是这个纵然啊哈，我们说一些寺院里面，你说啊，哎呀，他也没有真正开悟的法，只是做一些精忏，可是人家还是礼拜诸佛菩萨呢，对不对？还是礼拜诸佛菩萨啊，就是你看这个一贯道，一贯都是没有把佛菩萨放在眼里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无极脑母是超越你的，所以从刘禅两个角度才会说啊，你礼拜如来藏就好，你忆如来藏就好。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就是只有一贯道才会这么讲。好，第二点，第一，刘禅两个假借六祖之方便说，七解为究竟说，主张皈依自性三宝，不需受菩萨戒，本质就是遵循一贯道之求道理论。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刘禅两抓着？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所说的那句话而说不需要受戒，不需要再去皈依这个佛法僧，也就是一贯道有个理论。一贯道理论是什么呢？ 一贯道主张说你只要求道就好，求道的意思叫什么，就说你去跟点传师求道啊，点传师跟你点个道哦，你就有天命了，你只要保住天命就可以，你就可以哪一天就升到弥勒内院，你就最后就结束你的所有的这个生死，就不再轮回，你就成佛，就等于是你等于已经就近了啦，就是一贯道的理论啊。所以他们说只要有天命的点传师为你点到，点是在你的这个玄关呢、啊，给你点一下，而且要还要指说手指头要怎么点，还要手指头的姿势还要要求呢。这他们里面就讲究这些手指如何点如何点，然后呢还说啊，这个啊一定保证超生了死，并且能够蒙弥勒佛受记了断生死轮回。那如果你是在佛门皈依，哪位师父敢给你保证一定超生了死？这是一贯道内部是这样讲的嘞。所以今天刘灿良就是遵循这个道理啊。所以呢，一再的假借，假借六祖的这种方便，因为六祖说那个话是有背景的，我们下面也会举证说六祖说那一句话是有背景的，不能去曲解六祖的意思啊。今天就是六祖在现前，你问他，他也说我的意思不是刘灿良的意思，他绝对会跟你这样说，刘灿良讲的不是我的意思啊。所以说一贯道所说的这个道理呢，说叫你不用去皈依，所以刘灿良就遵循他这么做了。下面呢我们再继续，我们先停一下换代词。